天是2026年7月23号，是建民论推墙的3103期。这两天啊，海外互联网上面疯传王沪宁曾经的下属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被带走抄家，那么海外呢持续传出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呢被中纪委将他本人和他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呢对他家里面进行了抄家，抄出了大量的现金存折，以及扣上了他的电脑里面能够呢显示他呢藏有巨额的股票啦、证券啦、海外投资啦、黄金账户啦，也就是这个人他至少是被中纪委扣押的有几千万上亿的资金。那么对于江金泉曾经是王沪宁达到10几年的部下，而且担任的正部级的中央研究室主任这个地位，都被中纪委抄家，那说明什么？习近平现在开始清算王沪宁了吗？因为网上都是这么传的，但是我认为不是习近平在清算王沪宁，而对江金泉的这个惩罚恰恰呢是来自于王沪宁，是王沪宁主导了对他曾经的下属的江金泉对他什么进行了抄家罚没。为什么这么说？我会在节目后面呢跟大家呢一点一点的分析。也就是江金泉这个地位啊，绝不简简单单是一位正部级的高官落马，因为在过去10多年啊，习近平的反腐涉及到大部分都是省市大员、地方的封疆大吏、军队的高级将领、金融企业的高管，以及呢央企国企的领导人。这些人每一个人他们手上都掌握着大量的权力，包括军权啊、财权啊，或者是地方政府的管理权。而江金泉看上去只是一个嘛，是一个光杆司令啊，他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他没有任何一个权力机构被他自己完全掌握，他既没有军队基础，也没有地方势力，更没有庞大的利益集团，他真正拥有的不就是一支笔吗？而且他这支笔是习近平时代最重要的一支笔之一啊，也就是国师王沪宁，他曾经呢是炮制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讲起来是王沪宁作为国师的贡献。实际上这个里面具体操作的、写作的或者是炮制这些所有理论体系的江金泉是里面重要的磨层，是靠他这支笔才写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呢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说连江金泉这样的人现在都陷入了一个政治风暴，那我们真正要思考的就已经不是江金泉本人个人了，而是习近平现在已经到了滥杀无辜、人人怀疑、杯弓蛇影的地步了。那么江金泉这个人是谁呢？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啊，因为相比呢习近平的重臣蔡奇啊、李强啊、王沪宁啊、王晓红、何立峰这些人，江金泉在公众中的知名度是很低的，但实际上在中共内部他是长期属于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类似于毛泽东那个年代的陈伯达、姚文元的这个地位。也就是江金泉本人呢出生呢是苦大仇深，也就是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洗马镇的普通一个草根的农家子弟，他本人是1975年在洗马镇的高中毕业，然后呢就回家务农了。他是在邓小平在中国推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后是高考的受益者，也就是没有高考的话，他一个农家子弟只可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一辈子种地。但是因为高考就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凭借着高考就完全翻身了。1978年呢，他考入了湖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经过4年大学毕业之后，被直接呢分配到湖北省省委组织部，正式呢踏入了官场。至此以后呢，他在湖北省委组织部不断地就提升自己的职务，先后担任了组织部组织处的副处长，然后被调往北京，出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组正处级的调研员。后来呢，又在王沪宁大力的栽培下，出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的局长。最终，王沪宁是从2002年10月到2020年10月，一共呢担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18年之久。这个期间，江金泉作为王沪宁的副手，曾经在2013年就被王沪宁提拔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那么作为副手是帮助王沪宁炮制三朝的这个理论纲领， 包括呢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做中国梦的全人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担任王沪宁副手达十几年之久，一直到2020年10月份，王沪宁因为很快在21大担任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卸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位置呢交给了江青泉接替。那么王沪宁在进入政治局常委、担任全国政协主席之后是非常蹊跷的，也就是他把自己一手提拔的江青泉，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了他，居然到了20大，江青泉没有让他进入中央委员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究竟是习近平不愿意江青泉出任中央委员，还是王沪宁拦着不让他进入中央委员呢？显然能够接替王沪宁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地位，是王沪宁一手推荐、一手提拔的。习近平对理论上是一窍不通的，王沪宁离开他自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地位，谁来接替肯定是王沪宁，他有权利拍板、有权利推荐，习近平原则上不会拦着。更何况习近平也知道，他的所谓新时代习近平思想实际用笔的操盘者就是江青泉。那王沪宁推荐他接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习近平怎么会不同意呢？显然在2020年的时候，江青泉是得到习近平和王沪宁共同赏识的，只是2年以后开20大，情况有所变化，也就是他在担任了中央研究室主任之后，很可能呢是已经失去了王沪宁对他的信任，因此王沪宁在20大时候就拦着不让他进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不是中央委员，这简直是共产党里面破了先例，没有任何一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那你一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还能给中央领导提供什么政策呢？所以说呢，江青泉本来是被认为是习近平最赏识的重要理论的笔杆子，但是他跟王沪宁显然这个时候已经存在着矛盾。由于是跟王沪宁之间的冲突，王沪宁就拦着江青泉在20大没能当选中央委员，而作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不进入中央委员会，这对外界是释放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信号。而中央政策研究室内部有不少是专门炮制各类吹捧习近平和中央共产主义理论的高官，这些人呢是喜欢效仿王沪宁，因为王沪宁担任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多年，一共担任了18年吧。王沪宁在这18年期间是抛弃了自己的糟糠之妻，专门呢去迎娶了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彭议员介绍的山东青岛来的一个服务员呢作为他的年轻的老婆。那这些人觉得王沪宁能这么干，自己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呢？所以这些高官们人人抛弃自己的糟糠之妻，专门到什么央视啦、北京电影学院啦、中央戏曲学院啦，或者是呢中央警卫局、人民大会堂服务局里面找这些呢年轻貌美的人成为自己的新老婆。而这些新贵女人有的低调有的高调，江青泉毫无疑问就是模仿王沪宁模仿的最像的，他老早就离掉了自己的湖北的糟糠之妻，而迎娶了年轻貌美的新老婆。那他这个老婆是属于非常高调之列，他借助江青泉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担任习近平理论幕僚的这个地位，他呢是大肆敛财，因此呢他落下了很多呢贪腐的把柄。而江青泉本人长期在中央研究室工作，担任王沪宁的副手的副主任也很多年，经常呢是随同习近平到处呢视察和出访。到2020年，已经接替王沪宁出任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时候呢，已经是中央的理论权威，所有的理论出台必须呢由他钦点。而20大，他虽然还担任这个职务，但是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个安排让很多政治观察人士嗅到了不同的味道，因为按照惯例的话，如此重要的中央部门的负责人，通常呢都会有更高的党内政治地位，别说是中央委员，即使是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都完全有可能。但是呢，王沪宁显然是在交班之后2年内对江青泉完全失望，所以他拦着江青泉不让他进入中央委员会。因此呢，江青泉就非常失落，因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啊，它不是一般意义的艺术机构，它是视为中央最重要的政策研究和理论起草部门之一，承担着中央重大文件、重要讲话、重大理论成果的研究和习近平重大发言的各种的理论稿件的起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更像中共最高层的思想中枢网。 近年来，从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到中国式现代化，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江金泉都深度的参与了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各种阐释。因此呢，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习近平的党内秘书，也绝不是所谓简单的笔杆子，他更像是一个对习近平推广自己政治理论的一个理论设计师。而习近平执政以来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他推行反腐。如果你回顾习近平这14年执政的政治轨迹，你可以发现一个更加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自十八大以后，习近平重新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废除了胡锦涛当时的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决策制，重新确立自己定于一尊的党的核心，严格塑造党的绝对服从的纪律，重新强化党的组织原则，重新定义意识形态，重新评价十八大以前党的建设。这些变化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共同组成了一项系统工程。如果借用政治学语言，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场新的建党工程。这所谓建党工程，不是习近平他创立了一个新党或者第二次建党，而是什么？而是在既有的党的体制内，对党的组织原则、执政理念、纪律体系和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全面重构，改党天下为习天下。而江金泉正是这项工程的重要参与组织者和设计者之一。江金泉做的是重新解释中共历史，尤其是江金泉发表的大量的党建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断强调十八大以前长期存在的管党治党宽松和软化，导致腐败高发，党建工作出现了弱化、虚化、淡化和边缘化，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着随意化、形式化、庸俗化的倾向，尤其是江泽民、胡锦涛两朝干部选拔存在着为年龄、学历、为政绩，也就是城市建设，看你那做了多少呢？改变城市面貌的样板工程，为组织集体表决票数，也就是那集体领导制，提拔一个人看常委们举手表决，少数要服从多数。为 GDP 指标，也就是看一个地方的政绩是看你的 GDP 的高涨、 GDP 具体的金额，因此呢，在这个思维问题呢，成为什么干部考察的唯一标准。江金泉说的这些内容看起来是总结党建经验，实际上它是共同完成了一项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重新解释十八大以前的发展逻辑，也就是你们都错了嘛，你们这个思维什么为年龄、学历、为政绩、为组织集体表决、为 GDP， 这思维呢是不能够反映我党呢它新时代的建设要求的。因为十八大之前，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两朝存在着党建的问题足够严重，所以新时代改革才成为历史的必然。只有过去的理论存在不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成为新的理论高峰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江金泉真正参与建构的并不仅仅是一套党建理论，而是一套完成习近平新时代的政治叙事啊。所以习近平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靠哪一个人来撑起他这套理论体系的，它是一个组织体系之高，多人合作。比方说王沪宁作为三朝帝师，当时还担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时候，他是负责总体理论设计，是提出政治框架以及呢总设计师，而江金泉就负责党建理论和各种制度的阐释。那么中宣部部长李树伟是负责宣传传播和拼命鼓吹这套思想，至于陈希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是负责党校和干部的教育以及选拔干部呢能够符合习近平新时代思想的，使理论进入了组织体系。至于蔡奇本人负责书记处和办公厅，是把呢习近平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落实到呢具体执行上。因此这几个人分工不同，却共同完成了一项工作，就是把习近平个人的执政理念啊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经过这10几年的建设，这套理论呢已经被中共写入党章，进入了党校教材，进入了高校的课堂，也成为呢官方宣传的一个呢统一版本、统一语言。按道理来讲，江金泉的地位是相当于习近平重要的理论幕僚，类似于毛泽东年代的陈伯达、姚文元的角色。但是当年陈伯达就是被张春桥排挤，所以文革期间就已经出局了，这就非常像江金泉现在被王沪宁排挤， 连二十大增量委员都进不了，是属于很大的笑话。那么习近平在打击异己的时候，连张幼霞他这种发小都被他所谓大义灭亲铲除了，而他自己的小兄弟苗华和钟少军都被他放弃了，陈曦这个老兄弟也被他边缘化了。那么这个搞理论的江进权有什么不能卸磨杀驴的呢？所以对于今年的习近平来讲，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已经不满足于他要求人人对他忠诚，他更强调的是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群体能够长期形成独立的影响力。每一个人你只能是拥护习近平，你自己不能有影响力，你更不能有小圈子。军队如此，组织系统如此，整个理论体系也同样如此。所以从习近平现在无所顾忌、无人不上刑场的逻辑来看，近年来扩大整肃的范围，反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纪律监督，而是越来越成为习近平持续性的权力重构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所以说呢，习近平以反腐为自己的手段，现在拿下任何人呢，他都呢在所不惜，不管这个人曾经为他做过多大贡献，因为他已经到了失心疯、杯弓蛇影、风声鹤唳的地步了。所以说江金权今天被拿下、被抄家，以及呢通过他能够查处更多的官员，也是习近平呢他现在六亲不认，管你曾经做过多少贡献，随便哪一个人他都要查处。因为打击的目的就是什么？要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为他自己二十一大连任去消灭一切有可能呢在背后不满意、散布各种呢对习近平连任不满的言论的人，要所有人对习近平是完全的臣服，不管你忠诚不忠诚，你都本人至少什么是不可以发表任何他感觉到不利的言论。因此来讲，在习近平现在的高压下，没有哪一个人，你曾经哪怕是习近平的宠臣，你可以逃得过习近平随时对你的处罚。所以说这些家贼们、这些奴才们就要认识到，像习近平这样的暴君在控制着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伴君就如伴虎，与其在家里面受人宰割，不如什么扯旗子造反，就看谁能够掀翻习近平的宝座，崩溃掉共产党，你可能呢才能够保证你全家的平安。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